我们一下，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是最后的一个信息，能讲得到。这个下面就是第六点，主耶稣在殿中受的试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有三次受试探，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别的福音书上也有，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第一个就是法利赛和西律党的人问主耶稣，拿税被该杀可不可以？你知道问这个的目的，试探他的目的，就是要主耶稣说的话是反对罗马政权的话，因为这个钱是拿税给该杀，该杀是罗马的皇帝。如果主耶稣问，那就明明你就是鼓动人起来对这个罗马皇帝了，就是把主耶稣拉到政治上去，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这是感谢主，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该得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特别要他们拿一个明明一看，就问这个是谁的像，他们说是该杀的像，该杀的物归该杀。那这些说没有说不可以拿税啊，这个是该杀的钱是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神，这样的有属天的智慧嘛，这是我们主耶稣。这是第一个试探，他们试探的目的就要抓住他，告他的把柄。第二个，耶稣复活的时候，这是关于预言的问题，这是涉到涉及到复活，也是涉及到神的话的问题。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人都要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如果主耶稣说人有复活都要复活，他们就用了七个兄弟给你的事情，对不对啊？第一个哥哥结婚了死了，圣经里不是讲吗，摩西说的，那第几个扫扫，那么七个人都去过他都死了，你知道这一个是捏造的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七个人去他的，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撒都该人捏造的假的事情来试探主耶稣。就说当复活的时候，这一个到底是这七个人的谁的妻子啊？你看他们就用这个来问主耶稣了。感谢主，主耶稣就回答他们，他说人复活的时候就像天上的使者，也不惧也不想。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弄出一个问题，就是天上的使者就是说天使，所以有的就是天使是中性的，为什么天使中性呢？也不惧也不嫁嘛。如果惧呢，它就是阳性，它就是阴性，所以它是中性，这是错的。在希腊文，天使这一个字是阳性的，不是阴性啊，是阳性不是阴性。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像天使一样的时候，也不惧也不嫁，就是神造了天使以后规定天使虽然是阳性的，是不许他们有婚姻的关系，因为天使是一个灵啊，灵是没有婚姻的关系的。希伯来书第一的我们天使是灵，它是一个灵，灵没有。因此主耶稣就说到这一件事情，第一个是说他们这个七个兄弟都拒了这个人，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个人复活的时候就像天使一样不拒不嫁，主耶稣并没有说天使是中性啊，没有这样的话，只是说他们不能拒不能嫁，因为他们是灵，不是我们肉体。我们人有肉体是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有男性女性的，所以神说亚当和夏娃啊，亚当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这是神规定有肉体的人还有家具，天使是没有的。好，这是第二个对主耶稣的试探。第三个对主耶稣的试探是文士问的，就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哪一条诫命是最大。我们知道诫命有四条，哪一条你随便捡任何一条出来 他都可以反驳你，你说对他是对的，这个主耶稣回答的，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反驳他，因为主耶稣回答的是，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我们知道诫命有十条，前面三条都是对神来讲的，第一条就是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就是你不可做任何的偶像来拜，把它当作神，第三个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这在那里头你不能说只有哪一条是最重要，三条都重要，像问主耶稣是诫命里面最大的啊。所以主耶稣讲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如果只注重这一三条，只是对神来讲，那么后面对人的怎么办呢？好了，所以主耶稣又讲其实也相反，要爱人怎么样。所以主耶稣这两句话把十条诫全部包括进去，第一个你爱神，第二个你爱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圣殿里就遭受了三方面的试探，但是感谢主，主耶稣都得胜，而且他回答的骗得住。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地上会受到很多的试探，基督徒啊要受试探，各种的试探，但是你怎么回答人，你要注意，你一定要有属天的智慧，那就是说你要到神的面前去。第一个，你要把圣经，主耶稣回答都是用圣经上的话，你要把它读好。对，所以你把圣经读好了，你里面有装了很多都是神的话，所以试探你来，你可以拿神的话。撒旦不是师兄吗？他没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都是圣经的话。所以第一个，你要把圣经读好。第二个，你和神的关系要非常的，你不要离开主，要住在主里，因为你读过了圣经，有的时候你都忘记了，到需要的时候圣灵来提醒你，就说你和主的关系，如果你的主的关系不好，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用哪一些圣经啊，不知道你用哪一些圣经，这是圣灵的问题。所以平常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把圣灵里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使圣灵担忧。因此我们和主的关系好，到了一定的时候，主会借着圣经上话提醒我们怎么去回答别人，而且这些话提出来，他想定你的罪，他都没有办法定，他没办法听你的罪。好，感谢主。然后下面主耶稣在第七点，我们这个讲义的第七点，主耶稣又责问法利赛人，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主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他说大不是称基督为主，基督又是大卫的后代，怎么大卫又称基督？不是从大卫出来的吗？他们都不能回答啊，不能回答。所以主耶稣是很智慧的。第八点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里就是法利赛人的大祸啊。主耶稣说第九就是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第一点是为耶路撒冷哀苦，那是十九章，这里是为耶路撒冷哀叹，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一次为耶路撒冷哀苦，又为他哀叹。第十点，耶稣称赞穷寡妇投入奉献的两个小钱啊，这个我们都知道， 啊，也是主耶稣在最后一周里面所做的事情。第十二点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话，这一些话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但是却是很重要的话。第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主耶稣还要再来的应许，主降临的应许，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不讲这个，不讲这个，的确是这样。所以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到他还要再来。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要再来？那就是将来有一个审判要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要进行，所以主耶稣要再来。第二个，马上在二十四章里头讲了主耶稣再来，就讲到善福和恶福的报应。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好，请我们读四十二节，要读到五十一节，四十二到五十一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谁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污，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得知他，并他和假冒为的人同罪，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这是讲到仆人的问题，两位的仆人，这就警告他们说主耶稣要来，你们要警醒。这两位仆人里面一类是忠，他是按粮分给他们，这是有见识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是这个教会，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恶仆，他认为主还不会来，所以他开始就要动手了，打其他的妈妈，这一种，我想在现在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的人，传道人和传道人之间，我要成主任牧师，好了，这中间就发生很多问题了。那么真正的主任牧师就不要就把他啊，所以有的人增大啊，这种有啊，也有的侍奉神的人是为了钱呐、啊，为了钱。哪里给我薪水高我就到哪里去了，他不是为做一个在神的面前有神的一个话，这个很重要。今天每一个人你侍奉神一定是耶稣有没有话跟你讲，而不你自己有没有热心，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如果主把你摆在一个地方，你要在哪里侍奉神，你就没有理由说你要离开。我知道有一个传道人这是在国内，他就说神把他安排到一个城市里，就带领那个家庭教会，他就去了。这个带领了大概一两年还是两三年，他就觉得神要让他去读神学了，到国外去读神学，他就找到一个机会，全家都走了。那么喂养的这一批群羊差不多有一百多位啊，完了，就这样，这是很。那么就是神当初把你说神把这个责任交给你，神说话不会似是而非的，交给你你就要做，做到底啊，为什么你就不管呢？好了，所以那很难，像这种情况。所以有一个青年弟兄，他就自己起来了，他来带你，所以他就常常要给我交通就问一些问题。那么所以 神去做一件事情，神一定有话，你忠心你这一个，你不能随便丢下来就走了，这是不对的啊。因此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做仆人那就忠心，这是主耶稣。那么这些我们对基督徒讲，原来自己没有记载。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个童女，我们都知道。这十个童女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预备油的问题，那意思就是个人和主的关系。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你个人和主中间的这个关系，就像主耶稣对以色列人讲那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关系，都是和父亲的关系。你听不听父亲的话，他们听话的就是说都可以继承的果，你不听话的就不行。今天基督徒一样的，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遇罪。那么有人讲大概今天基督徒是一半一半，可能50%能够，以前讲50%不是的啊。圣经里这里他用的五个和五个不同的，因为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人负责任的数字。那你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有十个指头吧，五个手指头在左边，五个手指头在右边，五个手指头要尽他的责任，左边的要拿碗，右边的要拿筷子，那个人有个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百分之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经里完全的数字是12，圣经里完全的数字是12，第五个五个只去了10个，还差两个基督徒，就是还差两个。这两个大概，这两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0有两个，提去一个，取去一个怎么样，留给下一个，好不好？就是背题了。因为这里十个基督徒都睡觉没有，这十个童女啊是不是都睡觉了？因为新郎言辞他们怎么样都打灯睡着了，意思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死掉去，睡着睡觉就是死啊，大部分的基督徒死了。你看彼得也死了，约翰也死了，保罗也死了，历代很多基督徒死了，最后有少数的人就是那两个，其中有一个会被提，在主来的时候会被提，这个背题是提到宝座，是得胜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就撇下了，那是不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你看这十个死了的再加上两个，正好是12个，12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因为到新天新地，我们看见新天新地里头耶路撒冷城有12个根基，有12道门，对不对？好，你看生命树的果子是结12样的果子，12在神的面前来看，属灵的意义是完全的意义。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基督徒是聪明的，五个是预罪的，那么将来在主的面前都要交账。那么聪明的就预备了油，油是代表圣灵，好，意思代表圣灵。好，我想这是关于对基督徒来讲。这里四个同意是和主的关系，预备油是和主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还有最后一个比喻，就是25章的14节，这个比喻是说到恩赐的问题，恩赐的问题。这个恩赐就是说主人家业交给人，就按银子给他们才干，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说到才干，这个就叫恩赐啊，才干就是恩赐。才干不是说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又很能干，你累到那么现在信了主耶稣，这就是你才干没有的。我们曾经说过主肉体的这一些才干都不能侍奉，这才干是指说神给的恩赐，有5000的恩赐也有1000的恩赐。那么5000的恩赐的人他又赚了5000，2000的也赚了2000， 只有一天，他可能觉得都还小了，算了，我就把它埋起来，好，把意思就埋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我们神的恩赐，你不能把它埋没起来。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按照这个恩赐的才干，我们要尽我们的功用。这是讲到每个人的恩赐的问题。所以这里也有三个方面，是主耶稣说他要来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况。一个是恶仆给好仆人的问题，第二个是个同理的问题，第三个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怎么来用我们的恩赐。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的25章，就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那就说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第二次再来，要把世界上所有剩下的人，是不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所以有山羊和绵羊，主耶稣要对他们进行审判，要把他们分出来。我们知道绵羊就是有好行为的非基督徒，山羊是没有好行为的非基督徒，主耶稣要在他们进行审判。其中好行为是指着他们怕神，他们惧怕神，他们敬畏神，他们恩待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要降临以前，地上有大灾难，基督徒要受逼迫，这些人恩待基督徒的人怎么样，不恩待基督徒的人就是山羊。所以主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好，这就是说是坐在一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好，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审判，马太福音25章。好，我想这些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是最后7天想得到做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它提出来。提出来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要和约翰福音融会贯通，连在一起来看，连在一起来看，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教授到这里，好不好？约翰福音的12章。现在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第3节，第1节读到第3节。
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里耶稣预备筵席，马可和拉萨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西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上次已经开始交通，就是关于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过最后的一个逾越节。那么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过最后的一个逾越节之前大概有1周的时间，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接近圣殿和犹太人讲道，医治病人，同时在这一个7天的里面，这1周的里面，主耶稣又对门徒讲话，讲了很多的道。那么有的道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耶稣上有记载。那么有的道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因此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为主耶稣在逾越节最后一个逾越节前的这一段时间，他所讲的道，他所做的事，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就要把 其他福音书里面的，和约翰福音书里面的来做一个对照，来做一个对照。上一次我们在教的里面交通了主耶稣对犹太人所讲的道和受他们的试探，上次我们说过，同时我们也说过主耶稣在橄榄山坐坐，就是马太福音23章24章，说耶稣在橄榄坐坐，门徒前来问他说，你降临和死落了有什么预兆。从那里开始，就从24章到25章，主耶稣对门徒讲的道，我们上一次把它说了。那么这些道不是记载在别的福音书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讲义，请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84页，84页，在那个讲义上面的那讲义84页，我们从13下，就是这个讲义84页，这个讲义是上一次发给大家如果你没有可以在那里去了。14章就是祭司长长老商议用诡计捉拿主耶稣。好，福音书上面有记载的，我们不去仔细的读它，因为我们都知道。14是彼得、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到了，要去预备筵席，这我们也知道。那么这个也是在福音书上有记载的。15就是主耶稣洗门徒的脚，这个只是在约翰福音13章有记载，这个我们将来要读的12章读，在别的福音书上就没有记载主耶稣洗门徒的脚。16就是主耶稣在筵席上的话，就是吃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说的话。那么这里有我们提出来有8点，我们把它的重点有8重点，我们把它，那么这里边有的是在别的福音书上有记载，有的是几个福音的，比方第3主指出犹大要卖他，4个福音书都记载这些东西。那么第4就是犹大离开筵席出去卖主，那时是夜，这里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犹大没有参加最后的得饼聚会主耶稣和门徒得饼了，最后一次主耶稣要门徒，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杯是我的血，他们得饼的时候犹大已经出来了所以犹大没有参加这个聚会。第5就是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就是由7厘米人要来见主耶稣他们见主耶稣，这是我们将来要讲的13章我们要讲。然后第6的命令也是圣经讲的，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第7主耶稣第一次预言彼得要跌倒。第8统领基督的身体和统领基督的血，这里就是犹大没有参加，11个门徒都参加。现在第17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对门徒说的话，在这里我们提了一共有4条，那么这4条我们将来再要讲，因为它是14章到16章。我们提出这些来，就是说明，17这一项里面，比方说许多住处，这是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讲的， 所以这里从十四到十六章这里头所说的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讲的，只是约翰福音把主对门徒说的话讲了，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耶稣是对他的羊，他的羊啊来讲这些话，就是属于他的人，因此这里面就有许多地方，只在父里面，父是在子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一般第三个，宝贵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同在，就是外面的，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第四，又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被喜乐。这里是主耶稣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就喜乐。第五，主是真葡萄树，要住在主。第六，要住在主的爱里面。第七，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第八，圣灵的工作要领到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九，在主名里祷告。这一点我们可以多交通几句。最近我听一个录音带，那么有人就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可不可以又奉主耶稣的名又是主耶稣祷告啊？我们又奉主的名又向主耶稣祷告啊，这个有人就解答说不能，你得向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叫神祷告，不能奉他的名向他自己的地方，也是这样讲。也有的人就讲啊，逻辑学讲不通，就是逻辑学讲不通，从信仰上讲得通，逻辑学讲不通，但实际上这一个是这两个回答都是不太恰当的。现在我们要说一点什么叫做奉主的名祷告，好吧？那么我们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不过以后我们还有时间要交通。那请你读这个约翰福音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当那日你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你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们再多读一点，我们可以读二十三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是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我的名。你看这个因我的名，那个因字的下面是一个原文，最好你用原文编号，那用的一个爱，英文的爱这个字。那么你看二十六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也用的一个爱。翻译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这个同一个，同一个字，中文有的时候翻成因我的名，有的时候就奉我的名。那实际上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我的名里面，我们的祷告都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啊，不要翻成奉他的名，在名里面祷告啊。所以因为我们是在他的名里面祷告，就是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就是在主的名里面，我们就是在主的名里面。所以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也好，我们都是在主的名里面去做，而不是说像我们这个想到是说奉主的名去做，我们是在主的名里面做这件事情。因此所以我们就向主耶稣祷告，就是在他名里面，我们就可以向主耶稣祷告。 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已经赐给我们。一个人得救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得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是在他的名的里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来找到。现在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个奉主的名又是在灵里面。你看下面这个二，因以色列在他名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说祷告，我们还做任何事情都在主的名里。我们说话也在这边主的名说话，我们在主的名里面行事。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主的名里面。当我们一信主一得救，神就把我们摆在主耶稣这个名里面，我们就在这个名里。所以我们在耶稣祷告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不是逻辑学不逻辑学的问题，好不好？我们一切也好，行事也好，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也好，你看这个范围不只是祷告的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是在主的名里面，一切在他里面。所以啊，我想这里我们提出来，在灵里面祷告啊，就是我们这个很好今天的讲演地方。第八十页，讲义第八十页最后一个就是主已经胜了世界啊，这是主给门徒讲的，他已经胜了世界。然后是把主父的祷告，这个以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主耶稣祷告完了，就带着门徒往橄榄山去，橄榄山主耶稣就被卖了，那个晚上主耶稣到橄榄山，就在橄榄山有一个科西玛丽园，主耶稣就在那里祷告，最后被卖。那么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就是逾越节啊，第二天主耶稣就进十字架了。好，我们就把主耶稣最后所做的事所讲的道和别的福音书我们就连在一起有点交通，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有的福音书是有的事情是别的福音书记载的，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但是这个时间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前一周的时间。好，现在我们就要回到正文了啊，我们在八十一个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八十一页，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正文来，我们来交通。第一点我们要交通的，新约圣经里头我们仔细的去读，一共有六个满，因为今天我们的第一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讲到玛利亚从香港模式，我们在十一章说到玛利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要看玛利亚，有六个玛利亚啊，现在我们来交通这六个玛利亚，我们是我们有区别。第一个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这个亲自打错了，请你把它改一下啊，这个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我们都请啊，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去读。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二个玛利亚，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过了不多日，有个从街上传到， 先讲神国的特区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很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好，这里有一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了区别啊，就讲他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曾经有七个鬼，主耶稣从他身上把七个鬼赶出，他跟随主耶稣。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第二个玛利亚，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现在我们说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叫做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上一章我们已经说过。他的弟弟叫拉撒路，他的姐姐叫马大，啊，这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三个玛利亚，第一个是主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第二个伯大拉的玛利亚，第三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第四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请我们读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妹妹并他的妻子玛利亚和马大拉的玛利亚。这样看，这里有三个玛利亚，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站在他们十字架旁边的，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叫做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啊，这是一个新的名字了，就是格罗巴的小子叫格罗巴，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这里就有第四个玛利亚出来。这个第四个玛利亚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站在这个十字架旁边。现在我们还要读一个玛利亚，请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二节，八节到十二节。
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的，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所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
这个什么人呢？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人，他又叫做约翰。马可这个法文，约翰是希伯来文，我们都把意思啊，写在这个讲义上。马可的意思呢，就是有礼貌的意思。这个罗马取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当时是罗马大公个，所以用了一个罗马的名字。约翰他的名字就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人可以叫马可，称呼马可的约翰。他的母亲听玛利亚他说，就最后一次晚餐就是在玛利亚的饭，不是，就是马可，原来就是马可，就是一个人。他这里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称呼呢是罗马名字，他本身的名字是约翰，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叫约翰，不过他起了一个罗马名字。比方我们在这里中文名字我是什么名字，不过我现在起了一个英文名字，我叫 Simon， 比方说啊，称呼 Simon 的什么人，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里又是一个玛利亚了，这就有五个玛利亚。现在还有一个玛利亚，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六章。 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就读到第六节。
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伴尼尼普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好，这里又有一个玛利亚，不过这个玛利亚呢是在保罗的这个时代啊，他是为罗马教会多受劳苦的玛利亚，好吗？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就有六个玛利亚，我们都摆在这里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有的时候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来，对吧？抹大拉的玛利亚一讲这个，你就知道有七个鬼从那四人赶出来；抹大拉的玛利亚，你就知道他说拉撒路的姐姐，他说你就知道，好吧？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是这里也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在读圣经的时候把它弄清楚。啊，那么现在呢，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28章，我们读第一节啊，请我们读第一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好，这里又来个那个玛利亚。好了，那么现在在这里啊，那个玛利亚是谁呢？他这里没有讲。那么请我们读27章，57节要读到61节。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派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这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好，你看这里一个那个玛利亚，可能看马太福音这个27章的这个那个玛利亚和28章的也是那个玛利亚。好，这个玛利亚就没有说明是哪一个玛利亚了。那我们怎么来说明这个玛利亚是谁呢？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可福音。请我们读16章。第1节。16章第1节。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好，你看这里啊，就说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就没有说是那个玛利亚，看到没有？啊，那么那个玛利亚是不是就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了？现在我们要看，那么现在请你啊，要读这个马可福音的15章40节啊，40节。
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
好，那么你看呢、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站在旁边，这里就马可福音就记载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小雅各和耶西的玛利亚。这个小雅各是不是就是16章的这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啊，小雅各。那么我们要看看小雅各和约西是谁？那请你要读马太福音的13章。 好，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啊，请你读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好了，你看呐、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除了耶稣以外，他有四个儿子，对不对？这四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西，一个叫西门，一个叫犹大。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这里所说的啊，马可福音我们刚刚读了十五章的四十节，凡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看来这个小雅各和约西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好，也就是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扫了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诉耶稣。看到吗？这个雅各的母亲，他们又是约西了，好不好？为什么呢？这里写了雅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弟弟叫做雅各，肉身的弟弟叫做雅各。这个雅各啊，就是写雅各书的这个人，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雅各书的这个人。那么这个雅各呢，又是耶路撒冷的长老，教会的长老，使徒行传他是长老，所以就说了雅各，好不好？他在这里写雅各，好不好？当然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晨，有两个玛利亚，好像这里记得去看什么，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好不好？他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站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旁边，主耶稣肉身的母亲。所以这里就讲雅各和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他没有说是主耶稣的母亲。因为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三章来看，雅各、约西啊，都是主耶稣的弟弟玛利亚的孩子。那么马太福音这里讲的还有那个玛利亚，那么那个玛利亚是谁呢？是不是就是主耶稣的母亲？他没有这样讲，他说那个玛利亚。那么这里就还有一点可以怀疑的，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再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拉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这里有三个玛利亚，看到没有？马可福音只记载了两个玛利亚，好不好？只记载了两个玛利亚，没有记载格勒巴的妻子，马可福音没有记载。所以说那个玛利亚也很有可能是格勒巴的妻子玛利亚，也有可能的，好不好？因为是那个玛利亚，那么也可能是主耶稣的母亲啊，也可能是主耶稣的母亲，
应该是母
亲。现在呢我们只能跟弟兄姊妹讲，从这里来看，没有第七个玛利亚，好像就是六个玛利亚，好不好？六个玛利亚，这六个玛利亚呢，马太福音说是那个玛利亚，但是很可能是主耶稣的母亲。不过我们就想到，他应该是说到，这是主耶稣的母亲，他没有提只说那个玛利亚。好，那么当时在十字架站在旁边的还有一个，就是撒罗米的丈夫妻子玛利亚，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六个玛利亚，我们都在这里，就是由马太福音那个玛利亚，现在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没有讲，好不好？但是怎么讲，这个玛利亚不会是第七个玛利亚，好不好？因为十字架下面没有站了多一个玛利亚，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六个玛利亚，我们都和弟兄姊妹有交通，这里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里面很细的，记得很细的，有的是很清楚的记出来，有的没有很清楚的记出来。 现在我们要说到我大尼的玛利亚，这一个玛利亚是两次受到主耶稣的称赞。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三十八节读到四十二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玛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玛大，玛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这个不大你的玛利亚，他主耶稣在这里称赞他。那么为什么称赞他呢？他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坐坐听他的道。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三件事情，虽然是一节圣经里头说的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能够坐下来，这就很难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很不容易坐下来，不但是你的身体不容易坐下来，你的思想也更不容易坐下来，对不对？坐下来就是表示安息啊，就是表示安心。我们遇见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安静不下来，安静不下来，忙乱。你看这个马大不是很忙乱吗？所以玛利亚有一个特点，就是她能够坐下来。这里是坐下来，就是魂里面的安息。我们着重的就是魂里面的安息，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是安息的，坐下来。所以主耶稣称赞他。那今天，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能够坐下来，就是感谢赞助。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坐不下来，今天难处坐不下来。不但你可以开着汽车到处跑，一直不下来，就是你平常在家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也不能安息下来。这是第一个，就是坐下来。第二个，坐在主的脚前。坐在主前，主的脚前什么意思？那就是谦卑了。你思想、感情、意志能够安息，能够坐下，魂里能够安息下来，乃是安息在主的脚前，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就是你的心是在仰望主，你从你的里面是等候主。这是在他的脚前，那就是说主耶稣是中心，他是第一，你才能够谦卑在他的面前。我们如果不能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放成第一了。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去做，你不能够坐在他的脚前。第三个，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就是随时随地你要注意，你可以安静下来，有谦卑在主的面前，然后你才能够听他的话，听他的道。那就是要听好牧人的声音。我们星期四已经说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要是把神的话说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当一信主耶稣，你接受他做救主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 圣灵一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灵，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叫做新的灵，我们人的灵就变成一个新的灵 New Spirit， 这是在以西结书36章告诉我们，我们有新的灵了。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原来那个灵，就是亚当犯罪遗传给我们的那个灵，是旧的灵，死的灵。但圣灵一住进来，我的灵就活了，活了就是说我人的这个灵就活了，圣灵就把它叫做一个新的灵。因此圣灵所有对我说的话，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在新的灵里面，我人的新的灵里面。但是我怎么能够让我的魂、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能够知道神在新的灵里面对我说的话？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好，那么我们也交通过神对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话是两个方面，两条路来对我们讲。一个是良心，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这个良心的功用在我们里面，它是管是非善恶的功用。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做了错的事情，犯了罪了，你的良心就会责备你，你不平安，这是错的事情，或者恶的事情、非的事情、是非善恶，这是神的话是通过良心来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的话是通过灵里面直觉的功用来告诉我。有的时候你做的一件事情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不一定是非的事情，不一定是恶的事情，所以你不是良心来判断的问题，良心不一定做这一点，但是神不希望你做这一件事情，那么你就会有一个直接的感觉，是灵里面的一个直接的感觉。这个感觉是让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人有许多的感觉，我们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的感觉，但是我们说过，所有魂里面的感觉都是受环境的影响，都是受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对我好，我就喜欢喜，那我的感情就喜欢。做妈妈的孩子听话了，哎呀，他就很高兴了。你看，他有感觉，这是魂里面的感觉。如果一个做妈妈的孩子不听话了，还能够有喜乐，那个就不是魂里的东西了，那是灵里面的东西了，好不好？灵里面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有的人关在监狱去了，为主的名坐牢了，他里头还有喜乐，否则环境是不能喜乐的。啊，那关在监狱去还有喜乐吗？他里头有喜乐，这是灵里面的东西。所以圣经里是要我们分辨魂里面的感觉和灵里面的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魂里面的喜乐平安的感觉是从直觉来的，一定要分清楚，不是从环境来的。所以你在环境里的一个喜乐或者快乐吧，我们不叫它喜乐，给你引起你的喜乐，不一定是灵里面的喜乐，这是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因此我们要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往往不能够分辨，最多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最容易分辨的就是良心感觉，好不好？我做错了，我里都不平安了啊！我做对了，我里面喜乐了，好不好？从良心来的你可以分清楚，但是从直觉来的你就不一定分得清楚，这是真的。这个就要学习了啊！那我在主的面前就要像玛利亚那样的，怎么样？你要坐下来，你碰见一件事要坐下来，而且要住在主的脚前，就是他最高，我是最低，我不能按照我的意思去， 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您的旨意。你有病，第三个你要听他的话，安静下来等后主的话。如果主现在没有说话，你宁可等一等啊，不要急啊，不要急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主耶稣在这里讲上好这一个字，我们讲经常讲啊，在原文就是善的意思，善啊。这个善这个字啊，你看我们把这个善好这个字，你看那个好字啊，不是也下面的编号是十八吗？啊，十八，这个善是什么善呢？啊，请你读一读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看到没有？”那就是神是善的吧，所以这一个善就是指着神的善来讲。所以玛利亚选择了善好的福分，应该翻译成玛利亚选择了神的善，看到没有？是选择了神的善。什么叫做神的善？那就是说我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要等候神对我说话。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听见各种的声音，你在家庭里有丈夫的声音，有孩子的声音，你在工作上有同事的声音，有老板的声音，很多声音你不一定是喜欢的，这些声音可能带来你迷惑，或者带来你听的这些声音你也不一定愉快，甚至于反感，这都是在魂里面的工作。所以你要听一个声音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就要等候了，就要坐下来啊。这一个感谢主，因此玛利亚第一次得到主的称赞，乃是他的魂是安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谦卑的。第三个，他专门听主的话，等候主的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要学的功课，就在这里。这是第一次，主耶稣称赞玛利亚。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见玛利亚这一个人，如果从圣经上来讲，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啊。你不要看见这么几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头记载，好像很简单，主耶稣要称赞一个人那就是不简单，主耶稣那个从他的里面把这个人就看透了，好不好？看清楚了。好，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这个人，他听了主的话，我想他听了主的话以后，他就能够接受，他也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主耶稣是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是要来成为一个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他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也相信主耶稣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舍命，他是相信，因为他都听了主的话。而且我也相信玛利亚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也是一个愿意效法主的人。所以你看，当他的姐姐向主耶稣说：“你怎么能够看得过去？我一个人在，我在这里坐啊，我妹妹就坐在那里不动啊。” 请你吩咐他吧。你看他怎么讲，马大四十节，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今天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马大就当着主耶稣的面去控告玛利亚，你看到没有？玛利亚听见没有啊？我相信他听见。如果是换我们马上就要站起来，你说什么？对不对？马上我们就要表态了，就要说话。玛利亚没有讲话，他没有争辩，没有来分辨这一件事情，他没有说我坐在这里听，我是很有道理的。他没有。好，感谢主，我们就看见玛利亚在他身上没有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他真的能够顺服，他能够忍耐，他不为自己伸冤。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伸冤呐、啊，好吧，在一个家庭里你去看，丈夫和妻子中间有要伸冤的，对不对？妻子觉得我很有理由啊，你有什么理由？丈夫也觉得我也有理由啊，好了，这种家里就麻烦了。玛利亚没有讲话。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你能够听别人的话，你不要赶快回答，不要赶快回答，你要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来讲，你不要太急了啊。这一个，所以我们一看一个弟兄姊妹的情况，你看看他属灵的情况，你就看他这一些，你就看得出来了，到底他属灵的情况怎么样，你一看就看出来。如果你看见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是快快的听别人怎么讲，我就听，听到他是慢慢的讲。什么叫做慢慢的讲？我要问问主，他这样说我该不该回答他？如果主还没有说你要去回答他，我就不要回答，我宁愿忍耐，我等候。这就是玛利亚，好不好？好，感谢主。这是玛利亚，第一次啊，受主的称赞。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读到十三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记载，就是记载主耶稣在伯大尼到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第七点就是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里没有说这个女人是谁，没有记载。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组圣经，我们请读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要读到第九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至贵的圣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里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马可福音就多并把它并就多记载了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女人是拿着这个香膏啊，叫做真拿达香膏啊，真拿达香膏，不是假的，叫真拿达香膏，这是第一个记载的。第二个就是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记载的这一件事情，可以卖30多两银子。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香膏叫做真拿达香膏。什么叫做真拿达香膏？请我们要读一点旧约，旧约雅歌书，就是歌颂的歌，就是传道书的后面，诗篇的后面。就是雅歌第4章43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空鲜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仓竹和桂树，并各样乳香露、墨药、沉香与一些上等的果品。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拿达树，这个在希伯来文啊，这个拿达是指作一种非常香的一种树，香味非常大的、非常有香气的一种树，叫做拿达。这种拿达的树很香，所以就是常常把它拿来做成香膏。啊，拿来做成膏，就可以涂在身上，啊，那就香气就很厉害。那么这里他用了一个叫做拿达，一个叫做香膏，就是一个膏。所以拿达这种香气是拿来做的膏。膏呢，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墨药的意思，啊。这个原文编号就是墨药。什么叫做墨药了？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请我们读57节，到61节。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又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主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求去，就用细麻布把主耶稣的身体裹起来，把细麻布裹起来。但是在圣经里头也记载说，他裹他的时候是用了一些墨药来把它裹起来的，啊，墨药把它裹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的第23章。 啊，清楚从五十节读到五十六节。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雅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在他们在安息日便跟着建立安息了。
他们回去才预备香膏香料了，就是准备在主耶稣过了安息日去告主耶稣。那么我们还要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我们要读三十八节，读到四十节。
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理应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也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好，这里可以看到，他不是只是细麻布裹，对不对？用墨药、沉香把它裹起来，差不多有一百斤。这个是当天晚上主耶稣的身体是被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这样裹起来的，放在什么？那么这里就是四十节，就是。按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所以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是要用墨药来把这个身体用细麻布裹好啊，要用墨药进去的一些香料。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真拿达香膏，那个膏字就是墨药的意思，它原文就是墨药，就是拿真拿达做成的膏做成墨药。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死啊，这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为什么他要用墨药，而且是最好的这个香料，真拿达香膏做成墨药，要浇在主的头上？为什么？主耶稣就讲，他是为我安葬做的。那也就是说，玛利亚一定相信主耶稣会定死的，因为他天天听主的道，他在灵里面很清楚主耶稣要走哪一条路，他将来一定会为我们人类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清楚。所以你觉得很稀奇，这个玛利亚他预先就做了，所以当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下面没有玛利亚，没有伯大尼的玛利亚，没有。而且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也没有他去看坟墓，为什么？他相信主耶稣一定会钉十字架，主耶稣一定要复活。为什么？因为他听了主的道，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听主的话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里面都会有圣灵的引导。玛利亚是相信主耶稣，你知道伯大尼这个地方离主耶稣定死这家地方很近啊，你没有看错，圣经的记载十字架下面有伯大尼的玛利亚，对不对？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没有，反而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去了。这个并不等于说伯大尼的玛利亚不爱主，如果不爱主，他就不会用香膏浇在主的头上，而且是真拿的香膏。等等我们要来看这个香膏到底是多少钱啊，是多少钱。刚刚我们说的是三十两银子，对不对？那请你最好你用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五节， 他的意思叫三十，在香港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不是三十两银子，而是三十多两银子。那你看这个银子这一个字，一二二零，看到没有？好，请你查一下这个一二二零啊，它原文并不是银子的意思，它是一个单位，叫做 dinar 啊，单位一二二零。好不好啊，就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请你读一处圣经。
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这个一千银子就是一个迪纳尔，在原文那么表示一个农民到葡萄园去工作，每天的工资就是一个迪纳尔。那么这个工人一天一个迪纳尔，一个月就三十个迪纳尔，一年就应该是三百六十个迪纳尔，一个月三十，十个月就三百嘛，啊，三百六十个迪纳尔。那么正好我们约翰福音十二章讲的指的是三十两银子，原文是三百个迪纳尔。再根据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节，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那就不是三百两了，就是三百多两。三百多两，如果我们算三百六十两的话，那就是这一个农民在葡萄园劳动一年的工钱。玛利亚是把一年的工钱全部都拿出来为着这个香膏，就是说他一年的收入不吃不喝不用，完全留起来。当然圣经里没有给我们讲他是一年的工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一个小的数字，是一个工人一年劳动的所有的收入，那就表示说全部都拿出来，也就是说明玛利亚是把他全部都拿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尽他所能的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我再想一想啊，这是圣经里没有讲，主耶稣在地上做工不是有三年半吗？是不是主耶稣做三年半？假如玛利亚一年的收入是三百个迪纳尔，假如说一年，那么他再拿出三分之一来自己生活，或者说三分之二自己生活，那么主耶稣在地上有三年半，可能他所有余下来的钱好都是为着主耶稣的，好不好？你看这不是三年半吗？玛利亚们如果他每一年在那里找钱，一个农民找钱挣的钱，那么一年是三百多，三年就九百多，那么他自己用掉三分之二，假如说还有三分之一，他就全部拿出来，有的生活必须要，好不好？所以这里看呢，玛利亚是把他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他知道主耶稣是要为我们人类做赎罪祭啊，因为他听主耶稣的话啊，听他的道啊。我想从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是真拿的香膏是为着主耶稣安葬用的，你看到他特别知道安葬用就是为着主耶稣使用的，他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死。有的人不一定相信啊，你看彼得就不相信啊，彼得是主的门徒啊，啊，他们都不相信啊。耶稣，而且彼得说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好不好？好吧，我想这一个说明玛利亚是尽了他自己所能做的啊，所以马可福音讲他是尽他自己所能做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不能讲完了，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这些问题。